秦穆公和西戎使臣姚瑜个别谈话。姚瑜几句话说的穆公直冒冷汗。他来秦国的日子不多，就发现了秦国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他能看出来，我的百官之中有人日渐骄淫，同时也宣扬了他们西戎。看起来这位姚瑜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穆公叫姚瑜先回驿馆休息，把姚瑜打发走，叫侍臣请来简叔和百里奚。这二位见了穆公不由得一愣，见大王神色不对。千岁，您在御花园和姚瑜先生谈的怎么样？嗨，别提了，谈的寡人我是坐卧不安呐。怎么了大王？姚瑜说什么了？二位亲家，姚瑜这个人可不得了啊，他话不多，但是几句话就说出了秦国的弊端，同时也宣扬了他们西戎。他可是个人才，常言说得好啊，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患也。西戎有这样的高人，对我秦国是个极大的威胁，得想办法把姚瑜弄到秦国来，那我秦国就如虎添翼了。秦王这番话都在简叔和百里奚意料之中，哥俩早就商量过了。百里奚问简叔，大哥您看大王千岁对这位姚瑜先生这么客气，先赐宴，然后又陪着他逛御花园，他真是太看重这位姚瑜先生了。简叔告诉百里奚，大王可能问姚瑜一些治国之道，也可能问他到秦国来的感受，你对我秦国的印象怎么样啊？百里奚说，那姚瑜听了之后他会怎么说呢？简叔轻轻叹了口气，嗨，说好了，这位姚瑜先生能奉承咱们大王几句，说不好他还得损咱们大王几句。百里奚说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咱们这么款待他，还能惹出来他的一些怨言吗？也不是怨言，他得透着有学问，得点醒点醒我家千岁。哥俩话还没说完，秦王就派人找他们来了。这两位一见穆公都乐了，大王您先别着急，不像您说的那么严重，我们承认这位姚瑜先生是晋国的一位大贤，但他也不像您说的那样，说他是邻国的圣人，他不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无事不知为之圣啊，只有大行其道，使天下化之，那才称得起是圣人。穆公说，别管他是不是圣人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他还拿秦国和西戎做了比较，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儿，咱不可不防。你们二位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大王，那您什么意思啊？您想怎么着？给我们交个底儿，是叫他回去，还是把他灭了，还是想把他留在秦国？秦王一听，咱们跟他远无冤近无仇，人家作为一个使臣上咱这儿来了， 哪能把他灭了呢？虽然不灭他，也不能把他打发回去，不能让西戎主身边有这样的高人，那对秦国不利。最好的办法是把他留在秦国为我所用，我的心愿足矣。简叔和百里奚劝慰了秦王一番，大王，这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您不是授权了吗？那就由我们处理这件事儿就行了，让这个人才归到咱秦国来，这还不行吗？秦穆公一听是喜出望外，有劳二位先生了，您就别客气了。简叔和百里奚辞别了穆公，哥俩一商量，怎么办呢？硬把姚瑜留在秦国，那肯定不行，干脆咱们来个以柔克刚，软磨硬，就是把他缠住吊住，叫他想走也走不了。咱们轮流向他请教盘桓，喝茶饮酒，咱们这么多大臣换着班来，文官里边你我兄弟就全包了，武将先把公孙支找来，给他交个底儿，有道理。把大将公孙支找来跟他一说，公孙支笑了，我们武将没有你们那么高的学问，我们只知道打打杀杀，要想办法留住一位客人，那不成问题。只要我一瞪眼，他想走也走不了。二位丞相一听，哎呀，我说将军，您别瞪眼呢，可不能带着几百武士刀枪密布，别把这位姚瑜先生给吓着。你要真这么做了，别说一个姚瑜，十个姚瑜也走不了，咱们不能失礼。公孙支说，我就是跟您二位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，要对这位客人格外的客气，谁都怕客气，您二位就放心吧。这个计策定下来之后，文官武将轮流请客，都请这位姚瑜先生。姚瑜几次提出来要回西戎，我来这的日子也不少了，我家主公还等着我回话呢，我不能总在这耽搁。简叔和百里奚说他，先生，您这么讲话可就不对了，我们九牧先生的大名，您是晋国的大贤呐，我们替您不平。献公不会用人，使您这样的人才流失，您离开晋国跑到西戎去了，西戎再好再强盛，他也赶不上晋国，我们这是心疼您，想和您多盘桓盘桓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即便荣主知道了，那也没什么，他不是让您来聘秦吗？您不是作为一个友好使者到我们这儿来了吗？我们这么盛情，您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常言说得好，盛情难却，我们要是去了西戎，也不能头天晚上到，第二天一早就把我们赶走啊。姚瑜也没词儿了，他说不过简叔和百里奚，这二位就用这个办法把姚瑜扣在秦国了。日子不可长算，姚瑜在这一待就是七八个月，西戎主赤斑毛了，这位姚瑜哪儿去了？是找不着秦国走丢了，还是回晋国老家了？他派人一打听，有人前来禀报， 说姚瑜先生就在秦国呢，他在那儿可美了，可滋润呢，秦国待他如上宾，就是您去了也不过如此。西戎主点点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秦国生活水平高，条件好，姚瑜不愿意回来了，我立刻给他写信，把他给催回来。是左一封信右一封信，催姚瑜回西戎。姚瑜每接到一封信，就送到简叔和百里奚的面前。您二位看看，戎主催我回去，你们二位就放我走吧。姚瑜先生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俩也做不了主，我们得请示警示穆公千岁。姚瑜真上火了，以后上哪儿聘问也别上秦国来，这秦国人太热情了，热情的都出圈了，过火了，文武百官轮流宴请，真让人受不了啊。简叔和百里奚一看姚瑜先生真急了，他来了不少日子了，也差不多了，咱也该放他回去了，先跟大王打个招呼，他们俩一块儿来见穆公。跟穆公一说，千岁，我们的计策成功了，已经达到目的了。秦穆公没明白，计策什么计策呀？我倒是听公孙之跟我说过，他说文武百官轮流请客，你们要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咱秦国太掉价了？西戎主派了一位官员来聘秦，咱就这么客气？要是齐桓公派一个大臣来，我还不得把这王位让给他呀？哎，您说哪儿去了？不是这意思，我们留他的目的是让西戎主起疑心。穆公糊涂了，你们留下他的使臣，戎主起什么疑心？大王您想一想，派出去的使臣总不回来，是不是想归顺人家？他能不生疑吗？哎呦，对呀，你们这个主意不错。大王您放心吧，我们不能光请他吃几顿饭，我们还要给西戎主送礼。什么礼物呢？选一批漂亮的歌女，再选一些骏马，还有金银彩缎。姚瑜不是说怕秦国的官员腐化堕落吗？这回呀，咱给西戎主还回去，给他送美女送好酒，他要是把酒坛子全砸了，把歌女全撵回来，那说明戎主有点超凡脱俗，我看他准能收下。穆公笑了，好，就一二清。这哥俩辞别穆公回到相府，刚一进门，管家就来禀报，丞相，咱这来了一位客人，在厅堂等您呢，他等了半天了。百里奚说，是不是那位姚瑜先生？就是他，您快去看看吧。百里奚挺奇怪，怎么还得快去看看？当他走进厅堂一见，他一见这位姚瑜啊，把百里奚吓了一跳。姚瑜先生怎么这模样了？俩眼通红，满嘴都是燎泡，急的他上了大火了，又拿出几封书信放到桌子上。百里丞相，你快看看吧， 我家大王又来信催我了，叫我赶快回去。百里奚笑了，先生，您是一个大高人，您这么大的学问，怎么能上这么大的火呀？不就是在秦国多住了一些日子吗？哎呀，我在这住的时间太久了，我是奉命前来聘秦，荣主必会生疑，非有想法不可。我总在秦国这住着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我有归顺秦国的意思？先生，你言过其实了，我们可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们不能把聘秦的使臣留在这儿，我们秦国怎么能办这种事儿呢？我们就是希望和您多盘桓盘桓。您既然不愿意在这待了，这么着急上火的，那就别在这待着了。明天就送您回归西戎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谢天谢地！杨瑜只给百里奚作揖，来呀，白酒。嗨，别喝了，我这几天火冒钻天的，哪儿喝得下酒去？就想吃点冷饮，撤撤火。百里奚也笑了，备了一份厚礼。百里奚和简叔就把姚瑜先生送出了都城。姚瑜好像是鱼脱网，鸟出笼，可离开秦国了。这个国家热情的实在让人受不了。他忙着赶路，小行夜宿，回到了西戎。次日早朝，一见荣主，西戎主是面沉似水。他看了杨瑜半天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还回来呀？”主公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微臣我是心急如焚，到了秦国，我恨不得立刻就回来。我已经看明白了，秦国收了两个高人，一个叫简叔，一个叫百里奚。这二位确实有才华，给秦王出了不少好主意，仅此而已。西戎主一听，这气儿不打一处来，这么简单，你还不快点回来跟我说一声？你长年累月住在秦国，你什么意思？主公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是他们不让我走，这是对咱西戎的尊重。我是您派去的使臣，他们对我这么客气，这不等于在尊重您吗？我不过是多住了几天而已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要是愿意，你可以随时回秦国去住，你回去吧。姚瑜挺不得劲儿，一个大臣派出去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，君臣之间还不得好好谈一谈，谈个三天两晚上的，好嘛，三言五语就把我打发了。千岁，我走可以？我这儿有一份礼单，请您过目。荣主接过礼单一看，是秦国送来的礼品。当时他眼睛一亮，他一看这礼物非常重，不单有黄金白银彩缎，还有十名歌女。这太好了，我听说秦国的歌女非常美丽，歌喉嘹亮，我正想找个机会欣赏欣赏，秦王给我送来了。他当即吩咐人摆宴，和文武一起听听歌，看看舞，就想让这些歌女唱一唱，跳一跳。文武都陪着西戎主， 唯独没有姚瑜，把姚瑜打发家去了。就从打这天起，西戎主着迷了，叫秦国来的这些歌女给迷住了。这歌他越听越爱听，这些美人他越看越爱看。这位西戎主也不理朝政了，每天饮酒作乐，听歌看舞。姚瑜觉得不对劲儿，坏了，我家千岁中了秦国人的计了。秦国人投其所好，送来了十位美丽的歌女，把我家大王千岁给迷住了。他请求见荣主，荣主不想见他，他三番五次来找，荣主也没办法，那就见一见吧，把姚瑜叫进来了。荣主问他，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姚瑜顿足捶胸，主公，您可不能再饮酒作乐了，不能再听歌看舞了，这是秦国一计呀，这是在软化主公您，用歌女迷恋您的心，使您不想治国之道，不想使西戎强盛起来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西戎主一听，哈哈，算了算了，你是来劝我来了，说我中计了，秦国人好心好意给我送来了一份厚礼，怎么能说是用计呢？姚瑜先生，我看你是多此一举。